台湾国际报 The Taiwan Times 制作播出，值得您关注的国际新闻节目。
Hello， 大家晚上好，欢迎收听台湾国际报，我是蓝奕涵，马上带您来关心今天的国际新闻重点。今天4月30日，新闻内容包括：国际内阁会议将紧急处理针对女性暴力问题；美国继 TikTok 禁令后，创作者担忧经济造成打击；华为问界 M7 电动车追撞起火，三人亡；习近平访问欧洲三国，将与马克龙讨论乌克兰战争；韩媒称南韩 Q1 出口额已快追上日本。不想知道更多，就跟着我一起听下去吧。首先，带您来关心全国内阁会议将紧急处理针对女性暴力问题。近期欧洲发生的针对女性的暴力事件引发了全国的抗议浪潮，示威者要求政府将性别暴力宣布为国家紧急事件，并制定更严格的法律阻止此类事件。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认为这个问题已经演变成了国家危机，今年以来平均每4天就有一位女性被杀害。示威组织马蒂娜·费拉拉强调，提供受害者替代性的举报选择，对于他们拥有自主权和愈合至关重要，并督促政府迅速行动。在首都堪培拉举行的示威游行中，阿尔巴尼斯总理表示，各级政府都需要更好地改善对此问题的处理方式。他强调了文化、态度和法律体系的改变重要性，并呼吁男性积极参与改变男性行为的努力。面对示威者要求将暴力行为列为国家紧急事件的呼吁，阿尔巴尼斯指出，国家紧急事件通常用于自然灾害。他强调，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持续严肃的行动。这场抗议活动展示欧洲社会对性别暴力问题的严重关切，促使政府更积极的应对。阿尔巴尼斯将在本周三召开紧急全国内阁会议，专门讨论解决针对女性暴力的措施。政府需要改变做法，以更有效的支持受害者，并制定长期的有力的政策来应对这一持续严重的社会问题。接着带你来关心，美国继 TikTok 禁令后，创作者担忧经济造成打击。美国参议院在4月24日通过了禁止 TikTok 的法案，总统拜登随后签署惩罚，要求 TikTok 的母公司在9个月内出售给非中国的所有者，否则将在美国全面禁用。这一决定将对全球的创作者和小企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，尤其是依赖 TikTok 平台赚取收入的人们。这些创作者和企业可能面临收入暴跌的风险，许多企业也将受到影响，因为他们需要转移到其他线上平台上经营，这可能是一场艰难的过渡。除了影响个人收入外，TikTok 的禁令还将对全球市场产生影响。美国的 TikTok 用户不仅带动国内企业，还对国际市场产生影响。许多国家的企业家也将失去依赖美国受众的机会，这对他们的业务发展将带来很大的挑战。许多国家已经表达了对这一决定的担忧，特别是那些依赖 TikTok 为其业务带来销售的企业。面对 TikTok 禁令，创作者和企业家可能需要寻找替代方案。他们可能需要开发新的市场策略来吸引客户，然而对于那些已经在 TikTok 上建立了庞大社群的人来说，这将是一个漫长和艰难的过程。无论结果如何， TikTok 的禁令将对全球的创作者和企业产生深远的影响，他们将需要努力适应新的营销环境和竞争格局。接着带您来关心华为问界 M7 电动车追撞起火，三人亡。在山西运城发生的问界 M7 事故中，车上的3人不幸丧生，事故引发了公众的关注，而车门无法打开的情况下更加加剧了事情的严重性。家属追责遭到当局封杀，引起了外界的争议。在事故发生后，外界对于问界 M7 的安全性能提出了质疑，尤其是关于为什么安全气囊未能正常打开，以及隐藏式门把的问题。家属询问事故原因，并质疑为什么车辆的安全系统未能发挥作用。然而官方回应称，事故车型并非搭载华为高阶智能驾驶辅助系统，而是使用博士方案 AEB。 此外，业界人士也指出，问界 M7 存在着隐藏式门把手未弹出的问题，这可能使得车内人员在事故中无法及时逃生。尽管问界 M7 事故发生后，相关讯息被封杀，但公众对于事件的关注并未减少。死者家属在微博上发声，要求真相，却反被指责。网友纷纷表达愤怒，对于家属遭受到指责感到不解。整起事件也引发了对于华为涉足汽车行业的讨论，有人担忧其安全性能和公众信任度。接着带来关心，习近平访问欧洲三国，将与马克龙讨论乌克兰战争。习近平将于5月5日至10日访问法国、匈牙利和塞尔维亚，这是他自2019年新冠疫情爆发前访欧以来的首次访问。习近平于6日至7日至法国，其中包括庆祝法中建交60周年。此次访问的核心议题涉及俄罗斯对乌克兰战争以及中东局势，除了政治议题外，经济、学术、文化和体育合作也在议程之上。马克龙呼吁习近平帮助促成奥林匹克休战，这一提议也是在法国即将举行奥运会之际提出的。马克龙表示，此次访问期间将请求习近平支持这一项目。此外，习近平将与马克龙夫妇一同访问法国西南部比利牛斯山地区，这也是具有个人色彩的一部分。习近平将于7日至8日与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讨论提升双方关系。塞尔维亚是中国“一带一路”倡议的成员国之一，两国之间的合作持续深化，中国亦对于塞尔维亚提供了防空导弹等支持。最后带你来关心，韩媒称南韩 Q1 出口额已快追上日本。对于南韩汽车、机械和其他关键产品的出口持续增长，以及2024年半导体出口的小幅度恢复，南韩的出口在今年第一季度以美元计算几乎追赶上日本。南韩出口额达到了1637亿美元，占了日本同期出口额1683亿美元的 97.3%。 两国之间的出口额差距缩小到了 3% 以内，这是有史以来最小的差距。韩国的出口主要依赖于半导体、汽车、机械、石化和钢铁等产品。去年半导体出口增长迅速，为韩国出口提供了强劲的动力。据分析师预测，今年南韩的出口表现将强于日本，首次超越其在全球出口国中的位置。日本也将采取激烈反击行动，保护其作为全球五大出口国之一的地位。该国计划进一步扩大从海外返国的企业，如松下、瑞来电子、资生堂等公司的出口。南韩和日本之间的竞争也反映在其他主要出口产品上。日本主要依赖汽车出口，而南韩则拥有半导体、汽车、化学品和炼油等多个出口引擎。南韩的半导体产品在全球市场上占有重要的地位，这使得南韩出口的多样性比日本更强大。南韩和日本的竞争激烈，都希望成为全球五大出口国之一。由于全球供应链的重组和主要出口产品的变化，两国都需要积极努力提高其出口的竞争力。以上是今天的台湾国际报，新闻内容是由了 Taiwan Times 制作播出。不知道你对今天的哪则消息是更加的印象深刻呢？都欢迎在台湾国际报的 Instagram 或 Apple Podcast 底下留言哦。北部突然下大雨，不知道你们中间有没有听到一阵雨声？不好意思，这边隔音有点不太好，希望大家都没有淋成落汤鸡。我是蓝一涵，我们下次见。